普京表态见川普，澳洲要开放驻基辅大使馆。被中共制裁，卢比奥咁样回答对中政策。南韩将加入全球反中共电动车补贴行列。反习公开信网络流传，习近平借一举动发狠。中国男学生破围日本派出所，称接到护警指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9号，普京首次公开表示，随时准备好会见川普。同时，澳洲突然宣布驻基辅大使馆在1月份重新开放。美国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受到俄核力量的影响。普京在1年1次的电视问答中表示，虽然同川普已经有4年没有交谈了，但是如果川普愿意的话，将为会面做好准备。如果见到川普，我相信我们会有很多话要讲。对俄乌谈判，普京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进行妥协，但必须在谈判双方都有意愿的情况下才有办法进行。普京驳斥了有关俄罗斯地位被削弱的讲法，声称该国的主权在过去3年中变得更加强大。有报道认为，在川普为1月的就职典礼做准备之际，在国际社会要求乌克兰和俄罗斯探讨和平谈判的呼声日益高涨之际，目前还不清楚双方是否可以坐下来谈判。时评人南述说，普京表示他愿意立即和川普总统见面，这是表达了对川普和美国的尊重。同时他又说，他不急于达成协议，这是因为他手上目前有足够的筹码，得不到他想得到的条件，他就不会签协议。乌俄战争到现在为止已经打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普京当初是计划占领乌克兰的2个省，现在他实际控制了大概4个省的领土。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所占领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领土大概是俄罗斯军队现在占领乌克兰领土的1%，所以说双方比较起来，普京手上现在有足够的筹码和耐心进行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直到他所要得到的东西他才会签协议。而经济问题上，普京承认在通货膨胀方面遇到了一些麻烦，但总体稳定。在普京上电视的前一日，俄罗斯央行继续收紧货币政策以对抗通膨，此举受到俄罗斯商界精英的强烈抵制。同日，澳洲外长王英贤说，澳洲大使将在1月份重返基辅，在安全的情况下会重开驻乌克兰大使馆，澳洲会坚定不移的支持乌克兰人。而1月20号是川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开启他的第二任期的时间。同时，泽连斯基在19号布鲁塞尔峰会上表示，欧盟国家领导人希望借助这次峰会向川普明确表达欧盟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美国与欧盟的团结对于结束俄乌战争、实现和平至关重要。当日，德国总理索尔茨亦同川普通话，双方都认为俄乌冲突已经持续太耐，而家正是寻找和平之路的时候。此外， BBC 报道，英国首相史塔默在18号同川普通电话话，包含英国在内的所有盟友都应该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确保乌克兰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和俄罗斯进行对抗。英国防大臣荷里安亦在近期承诺给乌克兰价值2.25亿英镑的军事援助。另外，普京在讲话中向美国发出挑战，称俄罗斯最新研发的遵树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可以突破任何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并且愿意与美国和西方进行一次21世纪的导弹高科技对决。19号，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费勒表示，俄罗斯的核能力不会影响美国持续支持乌克兰，不过美国已准备与莫斯科就核子风险管理进行对话，同时美国亦会加强自己的核武水平以对抗中俄的核力量。 美国国务卿提名人佛州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将享上任后面临中美关系往来的重头问题。而在2020年，中共对卢比奥等美国政界人士实施制裁，理由是所谓卢比奥在香港问题上的表现恶劣。长期以来，卢比奥持有对中英派观点，在面对中共人权的问题上不吝于展示强硬态度。他在12月初告诉美国之音，若果国务院的提名得到国会确认，他有信心找到解决方案与北京进行接触。卢比奥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推出包括要求撤销中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法案、维吾尔人权法案和涉及香港以及信仰自由等领域的对中立法。评论人士认为，在卢比奥上任之后，他面对中共问题的态度亦不会有所改变。据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卢比奥18号进行了面谈，以进行政府过渡的准备。在这个之前，当被问及是否会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保持先前立场时，卢比奥说，国务院的任务就是执行总统制定的外交政策。相关报道指出，卢比奥在推出抗中政策法案领域的做法可圈可点，他推动了2021年两党安全设备法案，法案禁止美国政府对华为、中兴等公司发布新的许可证。他亦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共对台湾的经济与军事政治胁迫，推动了促进美台官员互访的立法，协助美台关系出现重大升级。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评论认为，应该话不需要担心卢比奥对中共的态度因为角色的转变而出现180度的转变。如果川普要给他这样做的话，基本上卢比奥是不会答应接受川普对他提名的。这一点亦可以理解为，川普对中共的态度、对支持台湾的态度不会有很大改变，只是做事的方式、表达的方式不同，很可能效果比现在更好、更有效。亦就是说，作为参议员的时候，他需要做出更多的独立判断，而作为内阁成员，他需要同整体保持一致，往前推进，而不是单打独斗。整体的力量往往收到更好的效果，所以不能够单看卢比奥的态度。主要川普的理念方向没问题的话，他们的团队合作出现的效果就会影响到美中关系的走向。19号，据韩联社报道，南韩政府表示将对中国的进口电动车制定征收反补贴税的政策，此举借鉴了欧盟针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的经验。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表示，如果南韩企业等有关利益方想提起反补贴调查申请，南韩政府将根据反补贴协议和关税法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发起调查。而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最终反补贴税，在南韩的关税法中亦有征收反补贴税的类似条款。现在南韩政府已经制定好调查标准程序指南，若果有企业提出反补贴调查申请，相关部门可以根据指南展开调查。此前，欧盟已经启动对中共补贴政策的调查，自今年10月31号开始，正式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大幅提高关税，预计将实施5年。除了原本 10% 的关税之外，新加征的反补贴关税介于 7.8% 到 35.3% 不等。南韩基本上是第一个制定这类政策的亚洲国家。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说，南韩政府表示要借鉴欧盟针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的经验，制定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征收反补贴税的方案。这个表示欧洲和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都已经意识到中共的补贴、价格补贴、低价倾销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汽车制造业的危害。我们知道现在南韩汽车业在世界的份额越来越大，中共的低价倾销和补贴倾销的对象当然不只是美国和欧洲的汽车业，亦包括了南韩和日本的汽车业。现在看来， 对中共这种补贴的反击，从美国到欧洲再到亚洲，可能最后就剩下日本了。这就宣告了中共的新制生产力中用电动车和自动驾驶汽车来影响世界，倾销到世界的举措和策略基本上可以宣布破产了。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期传出在党内地位不稳的消息，引发中外媒体评论热议。在这种情况下，一封列举习近平政策失误要求其下台的信件开始在网络传播，亦是在同时中共党刊亲习派中宣部刊物求是发布习近平文章，其中多次提到自我革命都人要向内。分析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在试图对党内进行威吓，只不过如果习近平的地位仍然稳固，他并不需要发布这样的文章。独立时评人蔡神坤在 X 平台发布公开信内容说，他近期收到了关于公开信的邮件，信件以号指中共体制内人士的行文风格列举了习近平执政期间的一系列失误，称习近平在国家治理和经济管理上推行极左政策，搞个人崇拜，企图使用文革方式的治理途径，大搞枫桥经验、群众运动。此外，信中还提到习近平在应对大流行期间造成人员损失与经济断崖，在海外不断撒钱破坏香港制度，妄想以武力统一台湾等等内容，称习近平是中国祸乱之源，应该尽快落台等等。旅美时政分析人士陈破空18号指出，这篇文章有可能来自体制内，而其内容确实点到习近平的痛处。之前中共党内亦出现类似批评习近平的信件，反映出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内斗正在加剧的局面。而在这种情况下，求是15号刊登习近平长达2000字的文章，其中30次提到自我革命。文中说，随着形势、外部环境变化等因素，党内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有勇气刀刃向内，以消除消极影响。相关内容来自习近平在2024年初20届中纪委全会上的讲话。陈破空认为，讲话当时习近平的权力仍然在握，此时发布这篇文章似乎要表明习近平继续进行党内大清洗的决心。不过如果他真的有信心反击，这样他不必重新发布这种文章亦能做到。时政评论人士李林一认为，在习近平显出弱势的情况下，这种威胁能够有几大的作用仍然不明朗。而在16号中共军网发表带头维护班子团结的文章，其中要求坚持民主集中制，并说这个是团结的基础。此前中共军网、解放军报等媒体亦发布了类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带头坚持集体领导等文章，特别强调邓小平提出的集体领导，宣传民主集中制。军方媒体发布的多篇文章都以自觉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表述为标题，似乎是一套系列文章。陈破空指出，军部的报道立场显然和习近平完全不同。所谓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的主张直接针对中共高层。他认为过去习近平一言堂的时代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自中共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军部不再使用包括军委主席负责制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内的政治口号，反映出军方可能已经恢复了某种程度的集体领导。而中共的四中全会将是下一个风向标，反映出党内的权力倾斜方向。19号消息，一名22岁中国男大学生涉嫌持有无形枪闯入日本兵库县神户市中央区的义工派出所，最后被捕。根据日本警察署消息，该名中国大学生涉嫌持有号似机关枪的无形砸碎警署玻璃，犯下破坏财物罪。当时一名68岁的男性辅导员在岗亭执勤，见有人拿枪闯入，立即跑开求援。 警署其他人员立即到现场增援，透过监视器录影确认了嫌犯的身份之后，将该名学生逮捕。据悉，这名男子住在神户中央区，在被捕之后对罪行供认不讳。他声称是上海警方叫他到派出所拿证物。该名学生说，一个自称是上海警方的人告诉他，义工派出所的电脑入面有犯罪记录，请交给我们，如果你不交的话，我们会逮捕你和你的家人。外界还不清楚日本当局的派出所涉及什么案件引发该名男子前往。一些人士认为这名中国学生可能是被利用的小粉红。中共政府近年来不断煽动反日情绪，中国小粉红上行下效，之前传出多起小粉红到日本的破坏案例，亦有猜测认为他可能是精神出现了问题，在闯入派出所之后胡言乱语。目前该名男子仍然被日本警方关押进行审讯。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